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所以开关没开，你有多好的手机也没用，有多好的这个麦克风都没用。我们生命的开关开了吗？有没有开？开了就好，盼望每个人都开。心门开了吗？心门也开。我们在下面用什么的心情来听到，主都知道。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跟我们同在。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在下面做小动作，主全知道。更何况今天这个信息讲到把我们一下子把我们的眼光就引到主再来那样的重要的时刻。所以我会用圣经马太福音讲到最后面的时候呢，连续这个三次我会讲到善用时间的生命，善用才干的生命，以终为始的生命。从前叙拉古国为埃及王就造了一条大船，体积是非常的大，这个船重量也特别的沉，但因为不能启动下水，所以就搁浅放在岸边就很久了。大家听过阿基米德吗？然后阿基米德呢，他就为此设计了一套杠杆滑轮的系统，结果非常的奇妙，把这个杠杆滑轮系统装在这个船上面呢，拉动绳索，那么庞然大物的船原先搁浅不能动的，现在奇迹发现了动了，船就慢慢的挪动起来，最终就下到海里面去。所以在国王埃及国王钦佩万分之余呢，阿基米德讲了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耶稣讲的比喻也是这样子，他讲过天国，你听起来非常的抽象，可是耶稣就是非常棒的，他就是用这个很难明白又很抽象的天国那一种的光景，他用生命当中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婚宴结婚的宴席娶亲，这样子大家都熟悉的。更何况当时耶稣所处的那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小乡村，好像我们从农村出来你就知道说乡村小的话大家都认识，碰到这个娶亲宴席的时候，哇，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他把天国这样子难懂的一个真理，透过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婚宴给表明出来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的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时是指什么？你如果读前面的话，上下文就讲到主耶稣要再来的那天国那个时候的光景。你讲这些太抽象了，天国在哪里？而且有这么久的时间，好像大家对这个漠不关心。可是主耶稣讲了这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话容易懂，所以巴不得我们读这些的时候呢，主耶稣到底讲什么？这个是一个比喻，读比喻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需要避免一个试探，认为每一个细节都有属灵的意义，要很小心，特别是读比喻的时候，以致可能我们也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边，时间精力去研究，然后去挖掘出来十个童女，十代表什么？哦，十原来是代表完全完美哦，十那为什么不一百？百分之百不好吗？一百只羊一只跑了，那不是一百吗？圣经里面有说七是完全，为什么不用七？你明白吗？ 讲到五个，五个五代表什么，又在那边研究为什么五五，为什么不一九呢？一个跟九个对比较，为什么不是二跟比八了？为什么不是三跟七呢？五五会不会是一半得救一半不得救呢？哦，他们拿着油，你们的灯的话没有了，油什么意思啊？油是不是圣灵啊？也会引经据典，哎呀，是圣灵哦。那他叫他们去买，圣灵可以买的吗？你明白吗？所以我们需要避免一个试探，每一个字哇都要引经据典，好有，好像你讲的都很有道理。其实主耶稣要讲的是什么？我把天国这样子很不容易讲的，我给你懂，你每个人都明白。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住在巴勒斯坦，虽然我们现在距离主耶稣讲了个将近2000年，所以我们去需要去还原，我们去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到底是讲什么呢？其实啊，有些人会说，哇，主耶稣为什么那边说到新郎迟延，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那边没有提到新妇呢？就讲新郎，没有讲新娘呢？都研究这些没有意思。其实每一次我们讲比喻的时候，主题几个，就一个，其实重点就一个。那主耶稣讲的这个呢，讲到娶亲的宴席，十个童女，然后讲到天国，他到底要讲什么呢？你就一个，主耶稣透过你是否预备妥当去参加婚礼这样子的筵席，把它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你是否预备妥当去参加主再来的天国，就是讲这些。如果我们这一插出去，哗，讲到写了几本书，因为这个我们就危险了，明白吗？好，可以回家了，祝福祷告就可以回家了，又讲这些了，是吧？确实也说他重点就抓住这个重点，一个比喻就一个重点，从预备妥当的去参加婚礼的宴席，把它比拟成我们预备妥当来参与主再来的天国。因为这样子，我们需要把我们带到巴勒斯坦，好像2000年，大约2000年以前的巴勒斯坦，我们来看一下婚姻的宴席，因为有很多不一样。除非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我们才会说，哎呀，他为什么讲这个，为什么讲那个。我们当中有不少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听起来不是那么陌生，但是不跟我们不是完全的一样。他那边的婚姻的庆典呢，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他结完婚之后，不是马上跟现代又有改变了，以前哈不是马上就去度蜜月，没有，而是有多长的时间他开放家庭，是在家里，而且这个婚礼是在晚上举行的。然后呢，晚上举行，那新郎呢，当然新娘是在他妈妈家，对吗？就那边准备妥当，也有很多今天讲的是个童女，就是伴娘啦，这些很年轻的漂亮的啊，这些伴娘呢就在这边陪伴。可是新郎什么时候到了，没有人知道，就给你一个惊喜，可能是8点钟，可能是9点钟，可能是10点半，可能是10点59分，不知道。这里说到他半夜的时候来了，不知道，这就是考验你，对吗？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到来，没有人知道，但是那边有人在那边望风，一看到新郎出现了，新郎来了，你们快出来迎接，明白吗？这是我们需要知道他这样子的背景。新郎来了之后，进到新娘家，他会举行一个简单的婚姻的宗教的仪式。举行完之后呢，接下来去哪里呢？因为是晚上，然后就从新娘的家里面，哇，大家跟随从的众人。拿着灯或者拿着什么火，是火炬还是那个灯把啊？然后呢就出去，去到新郎的家里面。去完那边之后呢，有规定了， 如果你手上没有拿着灯，你是不允许被进到新郎的家里，而且新郎一到门就关了。你要知道这个背景，以致那些他刚才说五个童女，对吗？五个称为聪明，五个称为愚拙。聪明不是说他今天读了多少，哎，这个只读了高中愚拙，这个已经不是聪明，不是根据这个来分聪明。这里关键给我们看见说，你有没有预备，是吗？当这个来的时候呢，当新郎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边，你是不是你的灯有油？因为那这边的话大家都什么都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结果都睡着了，包括那个聪明的五个有没有睡着，都睡着了，都打盹了。当这个门关上去之后呢，后面来的去买油的 sorry too late， 对不起，门关了。这个大家都熟悉，而且刚才说过这个婚礼不是哈，今天晚上就这个，然后的话闹洞房，然后呢就美女的事情了，没有，他接下来总共有七天的时间。所以当你不能够去到这个婚宴的时候，而且刚才说你那个小地方你如果不能进去的时候，那个是什么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question。 大家都知道，哇，你今天师傅你干什么坏事的话，你今天大家都进去的话，七天时间的话跟你没份，是吗？你明白吗？哎，这个没份还没关系哟，当有一天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被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就惨了。今天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没赶上，我们还可以说火车没赶上我赶下一班，这次我考车没考上我下一次再那个，可是今天这个告诉我们门关了，你只能在外面咬牙切齿吧。所以你看见他那个后面的，所以这个婚姻的，特别是这个巴勒斯坦婚庆的习俗，我们需要了解。当我们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马太，你知道他很会记东西呀，他是做什么呢？他之前被耶稣得着之前，他是做什么？他是做税吏的，他是有知识的。所以马太福音就记了五篇，都是很出名的耶稣讲的讲论，好像讲章讲道那样子。今天我们讲的，他总共在那个讲论，我们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讲登山宝训，这是第一篇，五章到七章，对吗？马太福音五到七，后来他在第十章是第二篇，然后十三章讲比喻也是第三篇，还有第十八章讲教会，二十四到二十五章呢，就是讲后面的主要来的时候那个光景，幕后的末世的光景。而今天我们来到了，尤其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讲到了主再来的五个的比喻，他讲五个比喻，今天是其中一个比喻。这五个比喻当然在二十四章就开始了，二十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讲到夜间的贼，当贼来的时候，贼会不会通知你什么时候啊？芳芳，你家里有好东西，我今天几点去那边？不会吧，是吗？夜间讲到耶稣来的时候了吗？真是偷偷摸摸的，而且什么时候来你根本就不知道，就趁着，特别是趁着我们很麻痹的时候，趁着我们昏睡的时候，贼来了。这讲到第一个夜间的贼，接下来二十四章四十五到五十一节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跟那个恶的仆人。来到今天第三个，就是讲到四个童女，当然后面还讲到不同的才干。然后呢，二十五章最后讲到绵羊跟山羊。我们弟兄姐妹很感恩，我们比耶稣讲的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更有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主耶稣死了没有？主耶稣也还没有死，主耶稣也还没有复活。今天我们比他们更有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钉死十字架，我们今天也知道主耶稣为这个世人三天之后复活了，如今在天上。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去看电影哈，今天很少看电影了，不过也没关系，那个电视上面的话有没有预告啊？有没有预告？好，跟你讲讲这个，也就是说后面的会不会发生？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钉十字架，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复活了，剩下主耶稣说他一定会来，今天就讲到他会来的天国那个时候的光景。所以重要吗？一定会来，只是还没有来。 在这个还没有来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就把目光转向集中在第三个主再来五个的比喻当中的第三个，讲到十个童女。讲这个十个童女呢，我盼望用对比的方法大家很容易就抓住。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刚才这个有十个哈，有其中有一周的庆典，其实从创世纪里面就知道了，说就告诉我们，四世纪也告诉我们说，有巴勒斯坦那边以色列人的话，他们用一周的时间来庆祝，这一点跟我们有点不一样，是吧？他们很看重这个婚姻，一周里面，那你进不去的话，等于你不是单单那一刻喜宴你没参加，而是整周的这样子的欢庆跟你都没有关系，引申到天国里面。哇，你以后的话真的你失去了主永远跟你同在，永远跟你做王，是吗？你成为这个心腹这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我们来警醒。我们来看十个童女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十个童女有不同的地方。请问他有什么相同呢？身份相同，他们都是谁？他们都是童女，对吗？还有他有什么相同？你读今天经文有什么相同？都拿着灯 ，very good， 装备相同，是吗？还有什么相同？他们拿着灯是做什么用的？啊，他们目的都相同，都是在那边什么迎接新郎的到来。可是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相同呢？这个大家很理解哦，身份相同，都是童女。他们装备也相同，他们都拿着灯，他们目的相同，在那边都是等新郎的到来。还有一个软弱相同，什么软弱相同呢？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所以那边说到警醒的时候，你要看见什么？不是叫我们不睡觉，那么他们都累了，都睡着了。今天这个比喻关键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预先预备好，是吗？好，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啊？哦，对了，有些弟兄姐妹就已经讲了，心态不一样。他为什么？因为你心态不一样，觉得说我反正电池放下了，换一下电池哈，我们现在就用这一个。好，他觉得我有时间了，根据自己的说，反正我搞得定了，现在还没来吧，我等一下没有的时候我可以搞定了。结果的话，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没有那种的紧迫感。结果呢，他有没有预备？你有这个心态，你就带出，你就不会去预备了。结果新郎来的时候啊，你借回我一点油嘛。那些聪明的说，对不起，恐怕我的油只够自己用，那你就去买嘛。结果他去买的时候，也就是新郎到的时候，他去，新郎来，他回来，门关了， sorry too late， 太迟了，有没有看见？所以心态不同，他没有紧迫感，带出他行动不同，他就不会去预备，有没有去预备油？聪明的因为有预备，虽然他打盹睡着了，但是新郎一来的时候，灯稍微什么修剪一下，哇，那里面有油上路了啊，跟着这个队伍到了那边，新郎到了门就关了，就进去跟什么赴喜庆的婚宴。最后一个什么不同？结局不同。什么结局不同？门关的时候，你在外面再怎么敲，进似乎啊，请你开门了，也是说我不认识你，没机会了。讲到天国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是要，我们真是要需要一个紧迫感，没有机会了。这个婚宴不是单单我们现在去吃一下喜酒，不是的，结婚的喜酒很重要，是吗？非常的重要。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开始要，非常的重要。可是比起这个以后，启示录里面十九章所说的羔羊的婚宴，那是真的是一个高潮。今天这个婚宴的话，有时候抽身抽不了的话，真的没有去跟主人家道个歉，他可能还会理解。我明天要讲到，是吗？ 所以通常我们做牧者星期天星期六我们是不出去的，你知道吗？这婚宴的话可能哎呀，我到时候我去看你，对不起是吗？但是这个婚宴就不一样了，门关过去，关过去就说没门，你再进来没门，是吧？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这个整个比喻就是这样子的？它有哪些相同，它有哪些不同？因为那个心态不同，态度不同，就带出结局就不一样了。其实今天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你会表面看上去这些童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的话，他们都拿着灯，而且可能在白天的话你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有灯嘛，有没有不知道，也没人知道。拿现在的话来说，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有没有读圣经？爱读不读？要不要读？好像我读的话还是看给牧师面子，谁都不知道。基督来的时候他清楚，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私底下我们平时的预备的话算不算数？通通都算数。这是今天我们非常重要我们要点出来，否则的话你也同样也算上教会，你可能还有上带参加小组，也有侍奉，也有奉献。可是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情况。一个人好像你也提着灯，很好看的灯，可是里面有没有油？你知道，耶稣知道。我们不愿意主来的新郎来的时候，主来的时候说我不认识你，那真的是很惨。所以马太的时代跟我们现今的时代其实都是一样的，弟兄跟姐妹。这个人知道哈，美国总统第42任的总统克林顿，他当初呢，他要参加竞选的时候，真的是很厉害。那个时候海湾战争的时候的话，布殊总统他真的很厉害。可是呢，他有一个，他为什么后来得胜呢？就是他抓住重点，他抓住自己在国内现在出现的问题在哪里。因为海湾战争搞的话，整个经济，整个国内的经济非常的萧条，一塌糊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而且海湾战争一栽进去的时候，大家怨声载道。克林顿他知道我要出来参选的话，他打出这个口号，蹦蹦，问题在于啥？经济，你搞什么那样子的？我现在要这个什么，很多人都没工作，你打什么打什么是吗？所以他就打出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于什么？经济。那对方当然他竞选都是攻击对方嘛，是攻击，像 stupid 是吗？讲到的话，我现在的话，我经历的话，我要看得上 economy， 我要专注在经济。哇，大家得民心，我还失业了这么久，我还这样子，家庭的话还有困难，你还打什么这？哎，他讲出这个的话，搞经济，扶持经济，确保你有好的工作，稳定的工作，你家庭各方面得人心，他就什么赢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今天整个我们这个比喻，十个童女比喻是讲什么？如果我们也用这个的话，我们一针见血，我们就自动又害又害的话，我们今天就讲什么？这个比喻讲什么？首先我们说它是讲天国，对吗？那天国为什么跟我们有份或者没份呢？关键在哪里呢？刚才说不是说你有没有睡觉，他们刚刚说他们都软弱了，可是他们的关键，今天这个比喻的这个关键是什么？我们套用的话，我们也用几个句，今天讲的是天国。那天国跟你有份没份的话，关键在哪里呢？你有没有预备？明白吗？这也是，所以比喻的话，我们讲这个东西应该是越讲越什么？越讲应该是 越简单了，是吧？好，那今天天国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预备了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知道，可是我们为什么不预备呢？今天我们预备了多少了？我们如何预备？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回应。圣经里面你读今天的经文好像没有讲怎么预备，对吗？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呢，虽然他没有，我们自己要问说，那我预备了吗？我怎样预备主的再来？太多的时候我们问题在什么？太遥远了，就是出于在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 而且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根据我们平时每一天我们在主面前的预备，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我通过两个方面，消极方面讲两个不要，两个不能；积极方面，消极方面讲两个，第一个先讲，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在最后一分钟去做。这个宇宙的丛林，它的失败是在哪里？在最后一分钟，你给我一点风，你一点油给我吧。聪明说：“对不起，恐怕也不够分给你，你自己去买嘛。”结果他自己哗，赶紧去买。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放在 last minute， 会不会？这是我们人的共性。在后面的几分钟，哇，赶啊，拼命啊！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放在最后一分钟去做。盼望我们都听进去了，因为我们从聪明跟愚拙的童女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了这个分别。假如说明天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差不多有十个，包括我跟瓦嘎一个，要参加高考了，对吗？他们可不可以说我从星期五开始复习就可以了，我就去参加高考？不会吧，是不是？这是一早的，高考很重要，所以他们很早就预备。或者我想起哈，当时我们这些不是六四前，六四前就直接留下来，六四后的每一个都要考英文，那关系到你会不会移民成功，会不会留下来。所以我看见很多的人的话，他们有生意的，有工作，通通都放下来。为什么？好好的去预备。你不会说明天我去考英文，这个决定我会不会批下移民的？你不会吧？你很早就预备，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放在 last minute 你来做，最后一分钟来做，不会呀。如果你要考车，对吗？你要考公民，你都是很早的，你在预备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属灵的事情我们都要放在最后一分钟，甚至我们都不会去考虑呢？很小心。今天这个比喻向我们提出一个警告，不要等到 last minute 来做，很危险，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科维他提出一个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其中第三个习惯他是讲到要事第一， first things first。 当你觉得这个重要的时候，你一定什么？刚才我们说过那几样东西，是吗？不论你要去参加高考，不论你要去考公民，不论你需要去考这个申请这个移民那个事，你一定是预早的，其他东西都放下，因为你知道这个是重要。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属灵上面我们也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first things first， 我把它要事第一。同样的，那在有一本书叫做成功的普遍共性，他也是这样子说，他说成功的因素，决定的因素不是因为辛勤的工作，当然他不是说辛勤工作不要，不是因为辛勤的工作，不是出众的运气，也不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而是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他是说更加重要，就是什么？要事第一。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就觉得啊，我还有很多时间呢。哎，没关系，你看我今天没读圣经，我没有好好的祷告，我好像还过得好好的，我还是很滋润的，生活还过得很滋润的，是吗？有没有听过一则预言？他说有三个小魔鬼呀，有在听哈？主都知道啊，三个小魔鬼要来到世界上来实习，来实习也做实习生啊。他们跟就这个魔鬼头啊，就是撒旦，就可以谈起我怎样我可以引诱并且毁灭人类。第一个小魔鬼就说，我要告诉他们没有上帝。撒旦说这个不可以，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不可能使太多人有这个错觉，他们都知道有一位上帝。哎，这个行不通，跟他讲没有上帝行不通。第二个小魔鬼说，我要告诉人没有地狱。撒旦说 你无法欺骗人，因为人早已经知道为犯罪的人预备了一个什么地狱。第三个小魔鬼就说，我要告诉人，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我要把这个意念放在那里。撒旦说，去吧，你可以毁灭千千万万的人。你们看见撒旦今天的话，他不是哇，你想到撒旦就是那个牙齿那么长，那个爪牙那边，撒旦也可以当作光明的天使，很真实，对吗？他可以只要告诉你，放在你心里面意念说 Don't worry, be happy, 没有关系，你大把的时间，不用着急。弟兄跟姐妹，我们最危险的自欺就是以为我们还有很充足的时间。人生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我们还学到明天这个词，因为有许多事情是不能拖的，没有人知道我还有没有明天。那边说新郎到的时候门关了，后面在那边敲门，开门，请开门，我不认识你。这是多好的一个提醒。第一个，有些事情不能放在最后一分钟。第二个，你知道什么吗？请借给我一点油吧。对不起，恐怕我的油不够分给你，你自己去买啊。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有些东西是不能借用的。什么东西不能借用？我的圣洁你可以借用吗？我跟神的关系可以借用吗？平安可以借用吗？太多的东西，我们跟神之间的话，我们都是自己第一手，我们需要跟他建立的，可以不可以借用？借给我一点油吧，我马上这个灯要熄了。Sorry， 对不起，你自己去吧。当你回来的时候，太迟了。太多的东西是不能借用的，包括跟神的关系，包括我们的圣洁，包括上面说的你是不是有忠心良善，你借给我，我不够忠心，你借给我吧。这都是我们自己跟上帝当中要亲自去建立的。好，我们这些可能都知道了，我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去做，我也不会去借，单单停留在这里有用吗？因为第十三节结尾的是他说什么，你们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呢？不是说你不愿睡觉，后面解释了，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随时要保持什么，要预备，就这个定义。不是说你不愿睡觉，要，你要预备好。所以我们单单知道这个有没用，是有用，可是更关键是什么？我要去做。所以有人说得好，我们需要仰望天空，但是我们更要脚踏实地。我们一直仰望天空的话，嘣下下来，我就什么，有危险了。要仰望天空，可是我们更需要脚踏实地，知道了这个是好，我有没有去做？所以这是消极的，积极我们就讲的话。虽然在圣经里面，在这一你下面没有马上就讲你怎么预备。但是我们从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啊，跟大家，所以两个不要啊，不能在最后一分钟做，不能借用有些东西。积极方面，我跟他讲三个，你记住啊，三个是哪三个呢？警醒、遵行跟义行，都三个的后面都有行。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警醒，因为在这个马可福音十三章里面也是讲到那时辰，就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说你要警醒在那边的话，哈哈，就是那些无所事事，没有啦。我们怎么预备呢？一起来，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警醒，后面说什么？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明白吗？所以讲到警醒是什么？有内容的祷告，带着什么心情来祷告呢？不是那边祷告的时候都是为着什么自己啊，就是 一直就把生命信主一年五年十年都是那几句，都是为自己家的自私的祷告，警醒祷告。今天我们祷告什么？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从你的祷告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祷告重要吗？我如何预备主再来了？看我们平时，我看听祷告就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真的，除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正，否则我们祷告的话，主一直听，为什么是难怪主说我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呀、啊？为你祷告，主一直在喊，怎么信主几年了还是这样子，生命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我很以前曾经说过，我很喜欢，我真的很感恩斯托特老牧师，他的祷告真的是激励我们。每一天我们如果的话，我在小组当中的话，都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那他的祷告简简单单的，看出那种是一个什么有盼望有目标的人。他怎么祷告？斯托特牧师他说，天父啊，我祈求你叫我今天活在你的面前，越来越讨你的喜悦。很真实啊，父啊，我愿意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真的，你如果这样子有这个心愿的话，你夫妻你一个两个还吵得出来吗？你跟你的员工朋友还吵得出来吗？我愿意活在你的面前越来越讨你的喜悦。这是对天父讲，主耶稣，我祈求你叫我今天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这对主耶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都有不同的十字架。他对圣灵怎么祷告？圣灵，我祈求你叫我今天在我的生活里面可以活出成熟的果子来。这是果子是什么？仁爱呀、喜乐、和平、忍耐呀、恩慈啊、良善、信实啊、温柔、节制。所以后面说，圣洁可称颂全然荣耀的上一神啊，求你怜悯我。太棒的祷告是吗？我向父求什么？我向耶稣求什么？我向圣灵求什么？最后说，圣洁可称颂全然荣耀的上一神啊，求你怜悯我。一个人的祷告可以看出他对主的心，也看他生命可以结出什么的果子。这是讲到还有一个牧师，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每日活水主任牧师，就是韩国爱的教会的那个牧师。哇，我在想，主真的是很保护他，使用他。他现在他的教堂一两个小组就有我们这么多人啊，但是他很谦卑，在主面前，因为有对的祷告，对的生命。他怎么祷告？他是带着意向有盼望。吴牧师这样子祷告，他说，主啊，不要让我在任何一个晚上不拥抱梦想而安然入睡，也不要让我在任何一个早晨没有怀抱梦想而苏醒。感谢主，你有这样子的心智，让我今天我活着我是有梦想的人。我入睡的是带着你给我的梦想安然入睡，我醒来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有梦想有意向的人。你试着向主求这些，看看在生命当中会不会改变。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像爱的教会吴牧师那样子，他需要这样子带领十万个会众往前走。他还有一个祷告，神啊，请你使用我。当去年11月份我跟耿弟兄一起去那边听那个一个讲座的时候，最后一堂他是讲圣灵充满，我以为他会讲什么东西很高深的，然后好，你们没关系，你们有什么东西，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去卫斯理那边？我不知道，我没去，因为有小组这里。我以为哇，他这个讲轰轰烈烈的，没有。其实他讲的圣灵充满，后来总结三句话。第一个很真实，因为他在当中生命当中遇到有一个人，真是个灵里面跟主对的人。他说，我站在他面前我就知道说这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说他是自己是牧师的孩子，从小研究圣灵充满，可是圣灵充满不是外面怎么轰轰烈烈，圣灵充满不是啪一按一下击倒，圣灵充满他是什么？三句话， 主啊，要不要听？大概我没有一字一句了。求你支配我的思想。第二句，求你掌管我的心思。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的思想被他掌管，我们的意念被他支配，我们整个人就不一样。圣灵充满说，整个人我被圣灵来管理，他要支配我的思想，他要管理我的心思。第三个，无限量的圣灵啊，求你来使用我，就好像这一句了，神啊，求你使用我。简单，没有太多那个啊，我觉得非常的阿们。所以刚才除了斯托特牧师的祷告，除了刚才说爱的教会这个吴正贤牧师的祷告，其实我们最宝贝的应该是谁的祷告呢？主耶稣的祷告。你看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日程表是安排的密密麻麻的，做这个做这个，又教导，又赶鬼，又医病，然后的话有很多人来，越来越多人来。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我们有没有写下来？天还没有亮，耶稣就去哪里？耶稣就到山上去，在那边来祷告。这是他得力得胜的秘诀。而且到了后面，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时候他还持守着对天父那种心。当然面对着钉十字架，他心里有没有愁苦？有。他说，我现在心里愁苦，我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啊，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其实这应该是问号，救我脱离这时候吗？我难道要逃避这时候吗？但我来是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我来的清清楚楚就是为世人的罪而死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你们看见一个人那种生命，主耶稣那个祷告的生命，他一生就是要遵循天父旨意的生命。难怪主的名在他身上得荣耀，我们的父也要荣耀他。所以第一个讲到我们如何预备呢？除了刚才第二个，我们不要什么事情放在最后一分钟，不要，那有些东西是不能见。积极正面讲到我们警醒祷告是有内容的，是有榜样的，是有目标的，是有方向的。这是第一个，是吗？这是都是从圣经，不是自己随便编出来的。讲到我们如何等主。第二个在讲什么呢？讲到我们要预备，我们预备什么？当我读到说那个愚拙的童女去买完油回答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哇，所以让我想起什么？当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的时候，我想起什么？想起之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告诉那些人，主耶稣说什么？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呢？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主耶稣之前有没有告诉他们怎么做？有，听见了就去做了。刚才说好像一个人把房子建在磐石的上面，只有这一种人才可以进神的国。当那里必定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你是可以行很多的异能，但是主跟他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没有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你做什么东西，表面你可能很轰轰烈烈，主都知道你到底，你好像也奉耶稣的名在那边做很多东西，主都知道，主都认识你，主都承不承认在我们的主。所以真是的话，叫他遵行父的旨意。请问拿到我们现在来说，读圣经是神的主意吗？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好好的在那边，刚才说那个好好的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读经祷告，我们来把生命献上，求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旨意了。听见了就去遵行了，有福了。好像一个人把房子建在 磐石上面啊，风吹雨淋，这些东西房子都不会倒了。所以二十四章那边也是讲到，我们要预备，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家主如果知道什么时几更天贼会来的话，他一定会警醒啊！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这个第二个，第一个除了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第二个什么，两个行，第一个行警醒，第二个遵行，遵行神的旨意。主啊，给我恩典，我可以遵行，而不是听了我就过去了。愿意遵行，真实的来遵行，而不是让他仰望天空而不脚踏实地来遵行。第三个什么行呢？有义行。当第十节说什么？那些预备好了同他进去坐席，坐席的原来意思就是说同他共赴婚宴。你可以有份来进来参加这个婚宴。预备好了给谁呢？这些婚宴给谁呢？那些预备好了。请问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吗？让我想起什么？到了最后启示录大结局的时候，那些说什么？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说，在启示录十六章，也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主耶稣要把我们最终带到哪里呀？不是单单这个婚宴，我们把我们带到哪里？羔羊的婚宴，这是大结局。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看啦，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又是提到警醒。什么叫看守衣服？衣服需要你看守吗？这个需要解释。圣经里面讲到衣服是讲的什么？圣徒的行动，你的义行，你平时做的圣徒的义行，细麻衣，圣徒的义行。你如果警醒的话，每天都知道警醒，我自己该做什么，我检点，让我行事为人与我所蒙的恩相称，这个叫做什么？看守衣服。这种人有福了，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又提到什么像贼一样，不是说主像贼，而是说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你随时预备的人，带着盼望的人，不是在那边整天在那边脏兮兮的啊，那个紧张兮兮的，恐惧战惊的，而是带着盼望来等。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善用时间的生命。今天我们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每个人自己的时间有多少，可是当我们如果没有目标的话，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的话，我们什么时候生命结束的时候，那就等一下就是什么，剩下的就是什么，等着审判我们的时候。所以真的是我们需要帮助，因为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时间我们怎样用。有一个人叫做彼得杜拉克，我们中国翻译是比克德鲁克。上一次在营会当中，于牧师也提到这一个人很特别，他是称为现代管理之父，彼得杜拉克或者彼得德鲁克。他提出一个观念，他说时间不用管理。很多人你刚刚听不出来什么时间不用管理，后来你慢慢，大师就是大师。他说时间要管理吗？时间没有颜色，没有形状，买不来，借不了，为什么需要管理？真正出问题在哪里？真正出问题不是在时间管理上，真正出问题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时间不用管理。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行为被改变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义行？我们一生我们要看守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行为，行为受什么影响？行为受我们的心智，我们受我们的思想而影响啊！当我们行为、我们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这前面是错的时候，当然我们带出来的其他的东西就错了，是吗？这是年代啦。所以弟兄跟姐妹，我们今天带着怎样的心情，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过，非常的有影响。 所以巴不得弟兄跟姐妹，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人说得好，他说心智，我们的心智决定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视野就决定我们的布局，我们的格局呢就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就决定我们的未来。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智，就决定我们有怎样的命运。我们今天我们的行为愿意来做出改变吗？因为听见主的道，我们愿意来做出改变吗？有人说得好，他说 planning is nothing， 但是 plan is nothing， 但 planning is everything。 你有计划是好的，但是你有没有实际的你在那边什么，你在做，你在行动。今天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可是我们怎么，如果不愿意改变的话，这个道就是一个什么道。主耶稣说你要警醒，我反正还有时间呢，就好像那个愚拙的童女，当心拿来的话借给我一点油嘛，对不起，我的也不够，借给你，你自己去买。当他去买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门关了，开门嘛，开门嘛，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不是说计划不重要，计划重要，关键有没有，有没有计划，后面有没有带出行动。主耶稣说的也是这个。所以弟兄跟姐妹，我们需要，今天我们需要做什么？刚才上面说了那一节，我们要警醒，看守我们衣服的时候，你再读前面他在讲什么？启示录前面在讲什么？有三个污秽的灵，他们好像青蛙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不是在讲现在吗？讲到现在，青蛙污秽的灵，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澳洲在做什么？现在澳洲是不是在做同性婚姻公投，还在决定这个同性恋？这不是一个放纵情欲的时代吗？这不是一个色情泛滥的时代吗？难道这不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吗？启示录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啊。所以他叫我们要警醒啊，你要看守我们的衣服啊，我们的今天行为怎么样。所以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讲的那个是真理，2000年讲的就是对我们今天讲的都完全完全的符合我们今天的光景啊。我们的时间虽然管理不了，但是我们改变我们管理的，我们的行为上面。当我们被管理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时间如果跟永恒连接的话，它才会存在，我们的时间才会有价值。我们跟永恒，除非我们跟主在哪的那个天国有关系的话，时间才有关系。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糊里糊涂，我们在这样子过去，是吗？有一个人，他是英国的记者，他叫蒙格瑞奇，他曾经对生命的话非常非常的无助、无力、空虚。然后他40岁的时候呢，他就想什么？他就想自杀，了结他的生命。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沉醉在酒精跟绝望当中，他说整个宇宙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唯一可以得到安慰就是什么？死。所以有一次呢，他就把车开到海边，他就一个人一步一步走下大海。走下去的时候，当他正在这鬼门关之前的话，海边有一道闪烁的光吸引了他。哇，就是因为这个光，本来的话他要选择自杀，结果他就拼命的游回岸边。这个从鬼门关被这个光得回的蒙格瑞奇，他说看到那个光，我就不由自主的被一种先前从没有感觉到的喜悦抓住了。今天什么是我们的光？除非我们想到了那个主要来的时候，除非为什么那个是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会去预备呢？因为他知道有一天新郎来的时候，那门一定终究会关了。我以前所付上的虽然没有人知道，主关的时候，门关什么意思？门关也是说你过去的忧愁，你过去一切的艰难，过去一切的遭遇了，主都知道，也这些东西都 finished 了。所以圣经才会说那个时候你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主门关了 也就是开始什么，你享受跟主同在的开始。门关了，因为有那道光，所以他整个的生命就什么改变了。所以他有很多人看了他的自传之后，生命就被改变。那个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主自己，他要来的时候真是要赏赐给在地上为他而活的，为他有所预备的那些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终我们要刚才说到要想到那个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那边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就是耶稣最终要把我们带到的，在启示录最终结局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完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衣服代表什么？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邀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的。后面还说什么？有读者说，这话是真实的，把我们每一个人从刚才地上的那个婚宴带到将来羔羊的婚宴。你明白吗？所以你每一个你为主每预备的，主都记得，都算数了。门关了，主都已经纪念报答，过去一切的忧伤痛苦眼泪都没有，新的要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比喻再简单不过了。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是要做那聪明的童女，还是要那种愚拙的童女？我是要在门外，还是要在门内？拣选在我们自己。所以整个比喻中心，如果刚才我们克林顿说问题在经济，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在哪里？问题在预备啊。今天我们有没有预备啊？听了反正有大把时间在预备。消极方面我们怎么预备？有些事情不能在最后一分钟做，有些事情不能接的，油不能接。我们跟主的关系需要我们自己第一手，我们跟主来建立。积极方面我们需要做什么？三个方面刚才说了，不是在那边傻呆呆的，在什么警醒，第二个是什么遵行，第三个有义行，是吗？最终我们要羡慕的是什么？羔羊的婚宴是给谁呢？那些预备好了同他进去坐席共赴婚宴，那不是一般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怜悯我们，我们真是失去了许多许多蒙福的时刻，失去了许多许多你自己丰盛的恩典。我们没有警醒，我们也不愿意遵循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也看不见任何的异象。主啊，我们真不愿意你以后对我说我不认识你。主啊，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我们在每一天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来预备。虽然读经每天的要花时间读经来祷告来服侍都不容易，可是当门关的那一天，主啊，你要全然的报答一切的劳苦忧伤重担也都结束了。愿主你来帮助我，直到你用重价救赎了我，你让我脱离了罪恶，让我这不配的人竟然可以靠你得救。我在这里祈求圣灵啊，你帮助我胜过我的老我。我恳求你，实在你要帮助我迈向属灵的高峰，羡慕那羔羊的婚宴。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